今日有劲爆独家，习仇家人疑似上位，深圳老巢被端。央视更离谱，竟然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爆粗，话人被雷踢咗，引发更大风暴。曼达尼当选市长，纽约5000警察或一月前辞职。中共潜伏 B2 轰炸机基地被牵出，中南海惊现男童 App 到底是哪个？美新签政策再收紧，两大指标可能被拒入境，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3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自从中共大使涉嫌扬言要斩首高市后，事件不断升级。今日12号，不但中共国台办指责高市粗暴干涉中共内政，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更离谱的是官媒央视旗下社交账号玉渊谈天更大骂日本首相是搞事祖庙，脑袋被炉踢了。与此同时，今日独家消息讲，习近平的老巢被仇家端了。这个是怎回事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表示，台湾如果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权，采取军事行动。中共被激到爆炸，今日12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炮轰高市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恶劣言论，大骂日本对台湾人民犯有罪行。国台办开路后，中共央视发表评论称，高市挑战中方核心利益，日本企图插手台湾问题，将自身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必将自食恶果。更离谱的是，央视旗下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说高市变成搞事，满嘴喷粪，质问高市的脑袋是不是被炉踢了。网友说，脑袋被炉踢了，战狼外交已经彻底进化成了网络国骂外交，中共外交辞令已经全面降级到评论区水平，就好像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还有人说，每次央视用这样激烈下作的措辞，都是由于对方出手真是打痛了才会有反应，就好比踩狗尾巴效应。目前高市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日本政界反弹激烈，日本政党重振公明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都表示抗议。自民党11号召开了外交部等联合会议，多位议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涉嫌出境。日本议员后藤武更是到中共大使馆前抗议。当然日本亦有不同声音，昨日11号日本共产党议员田川智子抨击高市政府打算将防卫费提高到 GDP 3.5%，话高市打住安全的名义，实质迎合美国战略。而高市一句镇住全场，高市表示外交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防卫力支撑，外交只会沦为空谈。他还反问，如果只是靠外交就能够防止战争，世上就不应该有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此言一出，议场一度陷入骚动，田川智子被怼到无声出。路透社的消息说，高市早苗在10号的国会答辩中明确表示，无法保证日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会继续明确写入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三项原则，亦就是说，高市暗示日本会放宽核武禁令，俾日本拥有核武器，这样可以协同美国震慑中俄朝。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在昨日11号公布了一份新增限制入境的日本公民名单，说要报复日本在9月对俄罗斯一些公司、个人及其他实体实施了额外制裁。而这份俄外交部名单中就包括俄务省发言人北川俊博以及一些记者和学者，这个引发日本的不满。 CNN 分析说，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 引爆北京战狼式围攻，背后唔单止系外交抗议，更系一种刻意战略，就系、是、刻意喺借呢个机会加强统一台湾嘅合法性。中共最近对国际社会对台湾嘅支持可以讲系发晒狂。日前对台湾民进党立委沈柏洋进行立案，并扬言要全球炸报后，今日沈柏洋直接打面中共，现身德国联邦议院门口，强调他将以台湾立委的身份赴德国国会，为自由民主作证。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十一号直接回怼背景，中共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管辖权，沈柏洋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湾民主自由宪政体制，没有违法。他亦呼吁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站出来维护国会的尊严，率领跨党派委员声援沈柏洋。不过韩国瑜不但不谴责中共，反攻击赖清德自己有病叫人食药，引发外界广泛质疑，到底是帮哪个讲话？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请在下边的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呢。不过中共外交疯狂挑衅，亦难掩中共内斗升级。今日11月12号，今日华尔街特约记者独家获悉，现任广东省常委、广东组织部部长的冯中华已被决定出任深圳市委书记。这个任命还未正式公布，但多方消息一致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由官方渠道确认。这个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反响。专家认为，冯中华突然空降到深圳接市长，等于习近平的老巢被细仇对手一窝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对住个 mon 睇新闻，咁你对眼有冇觉得好攰、胀痛，甚至有时攰到眼睛撑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俾大家。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随着纽约新市长共产主义者曼达尼的就职日逼近，纽约警察正在大规模辞职。今年十月已有245人辞职，那个就是 35% 的人，比去年十月还多了64人。据《印度时报》10号报道，侦探捐赠协会主席芒罗说，士气正在降低，因为所有人都在思考新的市长会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他并不相信法律和执法。警察慈善协会主席亨利亦警告说，警察流失可能会越来越多，尤其在市领导层并不想和我们警察合作时，我们无法持续超时工作、过期的合约及事后诸葛亮的建议等，都令到很多警察想离开。目前整个纽约有33,745个警察，但离职和现职的警察都对曼达尼对警察的态度和做法感到沮丧，并表示不知道怎样和这样的领导合作。一位警察工会顾问就发出警告说，想再招新警察会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人想成为纽约警察，压力大又危险，不值得那个薪水，特别是要和一个想将警察部门裁掉的市长合作。 X 平台上有一条影片疯传，一名美国人在影片中爆料，在明年一月曼达尼就职前，可能会大约有5000名警察辞职。目前好莱坞巨星史泰龙公开宣布，他将离开纽约，永不返回。共产主义渗透美国，令到美国人越来越不安。 日前爆出一对中国夫妇隐藏身份，通过多层空壳公司秘密收购了一处与美军 B-2 战略轰炸机基地仅一墙之隔拖车公园，亦就是说美军的核轰炸机基队，外侧就是中共情报机构的土地。报告指出，并非直接证明这对夫妇就是中共间谍，而是说明他们可能是受中共利益驱动，或利用代理人负责在美方防务核心地带购买土地。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土地是密苏里州维特曼空军基地，亦就是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的主要起降基地。换句话说，如果战争爆发，美国的 B-2 轰炸机将从中资土地上空起飞，亦引起外界关注。如果纽约的警察都不做了，纽约会变成怎样呢？请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看法呢。今日11月12日，众议院将在傍晚举行投票，结束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尼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政府拨款法案的投票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晚上7点左右进行，到时候会有充分的辩论，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快通过这项法案。多位知情人士告诉霍士新闻，他们相信法案将会通过，且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众议长约翰逊今日宣布政府停摆会在今晚正式结束，之后他们将着手处理重要的立法事务。这次停摆已进入第42日，亦成为了美国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这次政府停摆导致很多联邦雇员休无薪假，联邦政府机构全面关停，亦造成出行季机场安检延误。而约翰逊表示，向那些航班仍然取消或延误的美国人道歉，向那些被迫挨饿的人道歉，向那些不知道下一份工资几时到账的军人和联邦雇员道歉。约翰逊指责民主党人一共投票15次决定关闭政府，而共和党人亦投票15次支持重新开放政府。确实，政府关门导致航班大乱，在约翰逊下令众议院议员赶快回来投票之后，众议员亦是各显神通往回赶。威斯康辛州议员奥登在 X 上说，他骑住哈雷摩托车一路从威斯康辛州骑到华府赶回来投票，整趟旅程有1500公里，外边好冷，自己着住厚重衣物，整个旅程用了16小时左右，但他说，我会善尽职责返回华府，我要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川普总统表示，将签署这个法案亦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有望在本周内全面恢复运作，为投资者和公共部门带来短期稳定，亦可能为白宫和国会后续的预算谈判重新奠定合作基础。海内外网民心话，大陆男星于朦胧案真相一直未断，而近日网传中共下令安卓和苹果商店下架了大陆一款男童交友 App， 但是原因值得关注，就是这一款男童交友 App 显示中南海邢台岛有注册用户，社交媒体热传了这个 App 多张截图显示中南海邢台岛上有注册用户，而邢台岛是中共党魁办公室及其家人生活区域。今年习近平多次在中南海纯一斋会见外宾，当时有人怀疑他是否搬出邢台住进纯一斋旁边的丰泽园。那这个下载男童 App 的用户是谁呢？网民将上述截图和于朦胧案联系起身，至少可作为中共高层有男童涉案的佐证。此前网络热传于朦胧死前曾遭受娱乐圈内或中共高层男童权贵的虐待，一名旅居海外的于朦胧好友曾透露， 余生前曾提到，一名导演有红二代背景，有一次要带他进入中南海，但他们刚到府右街，就有人打电话找他，他就没有进去。有网友猜测，这个令于朦胧躲过了中南海内变态大佬的一次潜规则，而一直以来深挖消息显示，于朦胧可能死于被习近平献制，或者不服从中共权贵的潜规则而遭虐杀。不过有人怀疑中南海内肯定严控 GPS 信号，没什么可能被定位，是否有其他注册用户恶搞中共，将自己的位置改变成了瀛台岛。不过就在11月11日，苹果公司向法新社证实，中共国家网信办确实命令苹果商店下架了两个男童 App， 其中一个就是上述截图涉及的 App。 网民更加认为，看来于朦胧惨死真是和中南海有关系。自网民开始追探于朦胧案真凶后，演艺圈不断爆出更多黑幕，近日再次传出2021年入狱的吴亦凡因长期绝食导致健康状况恶化而亡，随即引发关注。吴亦凡的案子一直令外界质疑的是，他案情是否需要遭重判。他在入狱后曾多次传出死讯，为什么呢？一个在狱中服刑的人，为什么多次活不下去？是自己活不下去，还是有人叫他活不下去？这次又传出吴亦凡人没了，而网路流传了三大版本，包括吴亦凡因拒绝某权贵潜规则而被清算，第二是吴亦凡和正国籍领导人小女友有染，第三则是传吴亦凡曾经涉和某领导人女儿发生关系，因而遭彻底处置。另外，网路上流传了一份虐杀现场大架名单，名单中竟出现被封存已在狱中身亡的吴亦凡，令到网友惊呼连连，是否吴亦凡早已经不在。川普政府最新发布一项指令，可能患有特定慢性疾病，譬如糖尿病或者肥胖或经济不佳的外国人，更难申请美国签证，无论短期访问还是长期居留。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今日12日表示，川普政府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包括执行相关政策，以确保美国移民体系不会成为美国纳税人的负担。申请入境美国的移民以前需要接受驻外使馆医师的健康检查，申报过往药物或酒精使用、心理健康或暴力记录等等。现在这项新指标要求更多，慢性疾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代谢和神经系统疾病、忧郁症、焦虑症、心理健康问题都被纳入。新规定还要求领事官员调阅申请人的银行及财务文件、资产证明、活期和定期账户、券商账户、信托及退休金账户等证明。此外，还要求官员评估申请人的英文能力，可透过英文面试进行。据美联社报道，国务院要求大使馆和领事馆官员要更全面彻底地审查签证申请者，确保他们在入境美国后不会依赖政府资源的公共福利，也就是说，评估申请者如果可能会申请粮食补助，那就可能被拒绝入境或拒绝申请永久居留。移民政策专家指出，这项指标可能进一步限缩可入境美国的人数，亦会对年长的人和收入低的外国人造成较大影响。不过，移民律师则指出，领事官员在如何解读这一份指引上享有他们高度裁量权。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